大家好，感谢莲英姊妹带我们唱这首《加利利陌生人》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位行走在加利利的耶稣。每一次我和大家分享之前，我们都有祷告聚会。那祷告聚会上，薛姊妹就非常的风趣，他说今天弟兄煮饭。是的，今天我们我继续为大家煮饭，也感谢主，每个主日他都有话语的供应。那今天我继续和大家分享马可福音，今天我们来到第四章，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四章的最后一段，35到41节。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我们看见你是那一位行走在加利利的主。主，我们承认我们对你还有很多的不认识，以至于你成为加利利的陌生人。主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你祝福以下的时间，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来打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开始之前还是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的内容。我们上一次讲到了撒种的比喻。那我们知道耶稣的信息，他的中心是神的国，或者说是天国。那么撒种的比喻可以说是耶稣有关天国的第一个比喻，是开启所有其他比喻的一个关键和钥匙。那撒种比喻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神国的道理是借着聆听来领受的，神的国是借着听到而来的。那么整个撒种的比喻就是说，要我们确认，要我们确保我们听到听明白了，确保你知道神国的道进入了你的内心。那撒种的比喻也给我们一些的警告。第一个警告是说，警告我们不要怀着刚硬的心，只是在头脑上来听耶稣的道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。那其次，他也警告我们不要怀着肤浅的心，只是在表面上，只是在情感上聆听神的道。那这类人就是所谓的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。那最后一个警告就是告诉我们，不要心怀二意，要专心聆听神的道。撒种的比喻也给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如何回应比喻， 我们如何回应比喻的态度，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是否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。那些以真正的听见回应比喻的，就领受了更多的启示，而那些以肤浅的听见回应比喻的，连他们所听见的也失效了。那么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，是上回没有提到的，我们越是吸收神所启示的真理，我们吸收真理的能力就越发的增长，这当然是件好事。但是除非我们遵行这些真理，否则它只会定我们的罪。除非我们遵行这些真理，否则它只会定我们的罪。更多的认识只会带来更多的责任，因为主告诉我们，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多托谁就向谁多取。神拣选我们绝不是偏爱我们，是非常严肃的。那现在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，这个故事我们再熟悉不过了，孩子们也经常在主日学里面听这个故事。那么这个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哪些的功课？我想先请大家思考这段经文马可最想让我们知道些什么。是不是我们主日学小朋友唱的诗歌，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是不是？或者说，是不是耶稣同在，耶稣他就可以带我们走过风浪？没错，耶稣的确会带我们走过风浪。但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是谁。那最后一节经文第41节，我请弟兄们打出来，给了我们这一个线索。那里说到，当耶稣平静风浪之后，门徒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我们知道，他就是起初创造风和海的那一位。那我想主要从两点和大家来分享这段的经文。那么第一点，我们看见马可进一步向我们揭示耶稣的身份，他的真实身份，他是完全的神，有全能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大自然的主宰，他平静风浪，用一句话就平静了风浪。同时我们也看见他是完完全全的人，一个真实的真正的人，他与我们认同，与我们感同身受。那么第二大点，马可要给我们看见门徒们在耶稣平静风浪前后的不同的反应。风浪来临的时候，门徒们感到惧怕，他们惧怕风浪，但是耶稣平静风浪之后，他们大大的惧怕，他们非但没有感谢赞美主，反而是大大的惧怕。我们要看看为什么会是这样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大点，耶稣的身份。我们先来看他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这一面。第37节，4章37节和38节，请弟兄们打出来。 那里讲到，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是什么原因？当风浪击打船只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，耶稣在这种情况下却安然入睡呢？答案是他太累了。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开始，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。那里告诉我们，耶稣为着人的灵魂整日的奔波，他在船上向着岸上的群众讲道。在这之后，他倍感疲乏，所以尽管风浪如此之大，他仍然安然地睡觉。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这里再次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伟大真理，至高的神成为真实的完全的人，他在一切事上都与父神同等，他是永活的神，然而为了我们他成为人，取了肉身，在凡事上和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只是他没有罪。他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身体，就像我们从妇人而生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从童贞女而生。他的身量不断的成长和加增，他常常会饥渴，会疲乏困倦，他需要吃喝休息和睡觉，就像我们，他会悲伤，会哭泣。曾经创造诸天的这一位，来到地上，成为软弱疲乏之人。在天上统管一切、执政掌权者的这一位，在地上披上了像我们一样脆弱的身体，来到世上，作为人子，居住在罪人当中。单单这一个事实，就可以称得上这世上最伟大的奇迹，是降卑，是恩典，是怜悯和爱的奇迹。那在马可福音第一讲里面，我和大家分享了道成肉身如何成为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安慰。因为道成肉身的神是一位受苦的神。那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一位受苦的神。你贫穷和缺乏吗？耶稣也是。湖里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住在一个被人藐视的城市，人们习惯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他在一条借来的船上讲道，骑着借来的驴驹进耶路撒冷，他被埋在借来的坟墓里。你在世上感到孤独，并且被那些本当爱你的人忽视吗？耶稣也是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他是弥赛亚，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那里，但是他们拒绝他， 世上的君王也不承认他。跟随他的一小群人是税吏和渔夫，甚至就是这样一群人到最后也离他而去。你被人误解，被人歪曲，被人毁谤，被人逼迫吗？耶稣也是，他被称为贪食好酒之人，是税吏的朋友，是撒玛利亚人，是从淫乱所生的，是癫狂的，是魔鬼。他受虚假的指控，受不公正的判决，明明是无辜的，却被作为罪犯定了罪，处决了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撒旦试探你吗？撒旦把可怕的想法放在你头脑里吗？他也是这样来试探耶稣。撒旦劝耶稣怀疑天父的供应，叫他吩咐这些石头可以变成食物。他让耶稣把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当中，来试探神，让他从殿顶跳下去。他劝耶稣只要俯伏敬拜他，就可以获得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。他说，你若匍匐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你曾经感到心中巨大的痛苦和挣扎吗？你感到在黑暗之中好像被神离弃了吗？耶稣也是，他在客西马尼园中痛苦的经历，大声祷告，流泪祷告，谁能体会呢？在十字架上，他呼叫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在那个时候，谁能测透他的痛苦呢？如果我们不从这一位耶稣的身上获得安慰，我们还可以从谁那里获得真正的安慰？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耶稣的神性这一面，他的全能。他的全能给我们看见他的神性。第三十八节、第三十九节，接着说，门徒把他叫醒，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”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。其实这里实在是非常讽刺。耶稣的门徒，我们知道有一些是加利利的职业渔夫，已经习惯了海上的风浪，风浪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。但是似乎这场风浪确实非同一般，即使这些经验丰富的水手也惊呼自己要丧命了。但是你看见吗？他们却向一位加利利的木匠来大呼救命。耶稣醒来之后，发生了两件令人震惊的事。他开口说话，他的命令非常简单，直截了当，没有魔法咒语，也没有祷告祈求。他只是说住了吧，静了吧，仅此而已。面对狂风巨浪，耶稣只是说不要作声，安静吧。他好像对一个调皮的孩子来说话一样。那第二件令人震惊的事情随后接着就发生了。 风暴好像就好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一样，顺服了耶稣。圣经说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那么在古代的文化和传说当中，大海一直是象征着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，来势汹涌的海洋力量无法控制，不可阻挡，只有神才能控制它。十一世纪英格兰有一位国王叫克努特，他的大臣们过分地讨好他，过分地谄媚他。他回答说，难道我是神吗？他走到了海边，对着海浪说，不要作声。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海浪依旧，涛声依旧。他说，只有神能让大海风平浪静，我不能，我不是神。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有很多也有一些的俗语，比如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，更是有古人留下千古的名句，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那说到了当年三国赤壁之战，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人虽然能够掌控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大自然是例外，我们无法掌控大自然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耶稣却能行使神才拥有的全能。记住，耶稣不是变戏法，不是呼召更高的权柄，求助更高的权柄。你可能在现实当中，或者一些电影、电视里面看见，那些做法的人，总是要呼求祷告，说天灵灵地灵灵之类的，但是耶稣绝不是，他不需要这些，他只是对风暴说不要作声，风浪就止住了。只有在起初创造风和海的那一位才敢这样照样斥责风和海，他是大自然的主，他是宇宙的主宰。还记得上回我们在安息日的主中，耶稣在安息日和宗教领袖们的冲突的时候，他宣告说，我不单单是教导你们怎样得到安息，我就是安息。同样在这里，耶稣向我们宣告，他不只是拥有能力，他就是能力，他就是能力本身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，万有靠他而立，太阳、月亮和星星在一个完美的体系中运转，春夏秋冬按规律四季交换交替。按照这位耶稣的安排，天地存到今日从不失误。不但如此，世上的邦国兴起强盛，有衰落灭亡，地上统治者们筹划谋算，制定法律，修改法律，发动战争，打败了一个又兴起另一个，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。 如果没有神儿子的允许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如果要诉说他的神迹、他的全能、他的奇事，恐怕三天三夜也诉说不完。不过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我想请大家注意，耶稣完全可以用他的教导、医病、赶鬼、各样的神迹等等这些外在的记号让人来信他。但是我们看见福音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耶稣极力要避免的。耶稣传道事工的意义远比这些外面所看见的记号要更深刻得多。耶稣隐藏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他不要人根据这些比喻、医病、赶鬼、神迹、奇事等等这些外在的表现来认他是神的儿子。他要人根据比外在的表现更深刻的证据来信他。想想看，他又会布道，又能行神迹，如果放在今天，或者说不论在哪一个时代，那绝对是无敌了。但福音书作者告诉我们，他要让我们明白，耶稣最重要的事迹绝不是讲比喻或者行神迹，而是顺服地接受十字架的道路，那才是做门徒的真正意义。所以真正的传道人绝不哗众取宠，耶稣的教训和医治还有他的神迹确实吸引人，而且能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但是如果耶稣只有这些表现，那么人们就会误解做门徒的真正意义。耶稣要让我们知道，只有他的死和复活的生命才是要门徒跟从他的唯一理由。他要我们知道，只有他的死和复活的生命才是我们跟从他的唯一理由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大点，门徒们在耶稣平静风浪前后的不同的反应。第四十节和四十一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耶稣平静风浪之前，门徒们感到惧怕，但是耶稣平静风浪之后，门徒怎么样呢？他们有没有化惊慌为喜乐呢？没有，圣经说他们竟然大大的惧怕。在耶稣被叫醒之前，那条船在风浪中几乎要沉没，水几乎灌满了船舱，门徒们恨不得赶快逃命，因为他们要丧命了。他们叫醒了耶稣，带着责备的口气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我想这个场景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出了问题，一团糟，我们在下沉，几乎要被风浪淹没了， 然而神似乎在打盹，他对我们的处境无动于衷，他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竟然睡觉了，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睡着了。也难怪门徒说：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他们不是说主啊救我，主啊帮助我，他们是说我们丧命你不在意吗？他们是在说，如果你爱我们，就不会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。他们实在是说，他们不够确定耶稣是否在意他们，他们不够确定耶稣是否爱他们。这不是关乎耶稣的能力，而是关乎耶稣的性情，他的美善，他是否真的在乎门徒们，他是否真的在乎我们，他是否真的爱我们。虽然门徒这样说，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仍然起来平静了风浪，于是门徒们大大的惧怕。那之前已经说了，除了神，没有人能够控制风浪。耶稣没有祷告，没有祈求，只说了一句，风浪就平静了。这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他就是神。那马可描述门徒们的反应，也确实就是门徒们当时真实的反应，就好像摩西在何烈山见到神，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见到神的反应如出一辙。那马可在这卷福音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大胆地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他就是完完全全的神。马可福音可以分成完全对称的两部分来描述耶稣的一生，一到八章给我们看见耶稣的身份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后半部九到十六章告诉我们耶稣的目的，他来到世上究竟要做什么。马可开门见山，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，然后他通过接下来的耶稣的事迹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证实他的结论。那说到这里，最后我们怎样把这些我们所学到的应用到我们身上？你可能是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不单单是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，而是说神就是神，要把他当作神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我要做的就是闭嘴，相信他，是不是这样？完全正确，但是还不够。如果只有这个答案，实在是让人觉得心里冰凉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。那么第一点，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经历苦难、经历风暴的时候，耶稣就在我们的船上，他一直在我们的船上，他和我们一同经历风暴，他绝不是袖手旁观、高高在上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行， 他虽然是神，但是他也受苦，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慰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呼求耶稣。我们一声不响或者保持沉默，并不能代表我们就非常的属灵。我们要呼求他，要向他祷告，但是不要像门徒那样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”我们可以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主啊，求你救我。”这样的祷告显示出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相信他的美善，我们相信他的性情，我们相信他的能力，我们也相信他对我们的爱。那最后一点，以我们有限的智慧，我们仍然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这些的邪恶、这些的苦难任意而为。但是我们至少知道，不是因为什么，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，也不是因为他不在意我们，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，更不是因为他不在意我们。他为了我们情愿跳入苦难的深渊，他体谅我们的遭遇和感受，因为他亲身经历过。他向我们保证，按照他的计划，将来有一天他要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。你可能会说：“且慢，为什么神允许苦难存在？”这个问题好像他只解释了一半。没错，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一半。如果神把所有的事情背后的原因都解释给我们听，恐怕我们有限的智慧难以招架。想想孩子和父母，一个3岁的孩子无法理解父母让他们做一些事情而不做另外一些事情。他们虽然不明白，但是他们能够了解父母爱他们，愿意相信父母，被他们保护，那才是孩子最需要的东西。神和人之间的差距远远超过父母和3岁孩子之间的差距。有一个故事，在英国，牧羊人们经常要做一件事情，他们经常要把他们所牧养的羊一只一只地浸在水槽当中，水槽里装满了杀虫的药水。牧羊人抓住羊，把它们整个浸到水槽当中，甚至没过它们的鼻子和眼睛，还有耳朵。对羊来说，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事情。如果有羊要爬出水槽，那个牧羊犬就会大叫，就会咬它们，把它们赶回去。如果不这么做，羊的身上就会长寄生虫，就会生病。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羊的好处。我们有一位好牧人耶稣，他为了自己的羊宁愿付上他的生命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对他所做的事情感到害怕，而且很多时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就在那里，又公义又慈爱。耶稣平静了风浪之后， 他没有对门徒说，对不起，我让你们受惊了，我理解你们的感受。他反而问门徒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？他实在是说，我的确允许我所爱的人经历苦难，经历风暴，你们不必惊慌恐惧。他可以爱我们，却依然让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，因为他更知道什么是美善，什么是对我们有益处。我们不奢求能够明白神全部的意图，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我们就明白了神的爱，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，这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。好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深深的俯伏敬拜你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一位创造风和浪、创造宇宙万有的神。主，你是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不是很明白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不是为什么，不是你不爱我们，也不是你不在意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你让这些的真理能够深深的进入我们的内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风浪，能够在风浪当中与你同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将来有一天你还会再来，你要平息一切的风浪，你要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。主，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